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一位美国官员同日本首相说，北韩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引述一位未有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发射的最可能的是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对传媒都做出同样的表述，说发射物是弹道导弹，并且说这个一年来北韩首次做出这样的挑衅动作。日本首相菅义伟说，该试验破坏了地区和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也都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他说我们严厉并强烈抗议这次发射。他补充说，政府的理解是弹道导弹坠落在我们的经济专属区之外，这个已经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警惕。我们召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评估局势，并正在与联合国和南韩合作，保护我们的公民生命和和平的生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北约盟国外长会面后发表演讲，强烈谴责中国广泛使用强迫的措施，并敦促北约盟国与美国合作加强针对北京的抵制。布林肯首先批评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野心，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威胁航行自由，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以及针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利用他们日益升级的军事能力。北京的军事野心逐年增加，伴随着现代化技术，这些挑战似乎曾经相隔半个地球，但现在不再遥不可及。布林肯仲强调中国的行为对美国及盟友造成安全和经济上的威胁，他说毫无疑问，北京的强迫行为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安全与繁荣。他正一路积极努力破坏国际体系规则以及我们与盟国的共同价值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二3月23号就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联手制裁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一事发表声明。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将这种行为定义为反人类罪。下面是佩洛西声明的全文。拜登行政当局协调实施的制裁中国行动是在追究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采取野蛮暴行责任方面迈出坚定而明确的一步。这些制裁措施非常清晰地表明美国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保护维吾尔族人的权利和尊严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侵犯。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迫害，包括将100多万人关押在劳动营，还对其他更多的维族人进行折磨和法外处死。耐克公司一则声明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愤怒的情绪，原因是这间体育用品公司在声明中对新疆的强迫劳动报道表示关注。美欧多个国家星期一3月22号对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之后，中国开始对欧洲立法者和机构实施报复行动。耐克和 HMM 公司即刻就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焦点。关于耐克声明的话题是在星期四3月25号微博热门的话题。社交媒体对耐克的强烈抨击也都带来更大的影响。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宣布最新监管措施，执行在美国上市公司不受到外国政府控制的法律，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公司将会被逐出美国股票交易市场。规定专门列出了有关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是否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规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3月24号公布了一项临时最终修正措施，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证明不受到外国政府实体控制或拥有的规定。美国证交会的声明提到，规定在美国上市公司必须讲明董事会中是否有中国共产党官员，并且说明公司章程中是否含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内容。台湾政府表示愿意出钱去帮助邦交国家购买新冠疫苗。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三3月24号在立法院答复询问时表示，台湾的条件是这些钱不能够用于获得中国大陆的疫苗。台湾目前有15个邦交国，主要分布在拉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台湾上个礼拜表示正在帮助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家巴拉圭购买新冠肺炎疫苗， 在那陣之前，數以萬計的巴拉圭民眾舉行示威，抗議政府應對疫情不利。在感染病例不斷增加的時候，卻不能夠為民眾提供所需藥物和充足的醫療設施，民眾還要求彈劾總統阿布多貝尼特斯。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外长吴钊燮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并且希望增强美台双方在安全合作的关系。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专家认为北京有可能失分，并且加大对台湾的施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紧急叫停伏必泰疫苗，香港的医护工会批评这个是当局防疫政治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负责分销新冠肺炎伏必泰疫苗的复星实业，在星期三早上就通知香港和澳门政府，说供应两地的一批伏必泰疫苗的封盖有包装的瑕疵，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暂停接种。已经预约接种疫苗的市民就批评香港政府反应慢，公布暂停接种的信息混乱。而另外，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展开接近了一个月，在星期三再录得两宗接种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累计总共有10宗接种疫苗后死亡个案，科兴疫苗就占了当中的9宗，德国的伏必泰疫苗就占了一宗。有香港的医护工会和学者就批评香港政府的防疫及疫苗接种计划是有政治考虑，得不到市民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2月26号展开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至今接近一个月，星期三即是3月24号首次宣布暂停接种德国制 BioNTech 即伏必泰疫苗。负责分销伏必泰疫苗的复星实业星期三早上书面通知港府和澳门政府，表示一批伏必泰疫苗的包装有瑕疵，为安全起见必须即日起暂停注射。澳门政府接获通知之后，当日朝头早8点40分公布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但是香港政府大约8点通知疫苗接种中心的承办商要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但是8点07分又通知可以继续接种，至到9点又再通知暂停接种。最终香港政府在星期三朝头早10点才正式向外界发新闻稿，公布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消息。期间多间疫苗接种中心已经为合共大约1080人接种了伏必泰疫苗。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香港政府公布暂停伏必泰疫苗接种的信息混乱，有预约接种的市民到达疫苗接种中心之后才得知暂停接种，批评港府反应慢，信息公布混乱，亦都有市民表明不会因此改为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星期四即是3月25号朝头早访问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一批伏必泰疫苗出现樽盖松脱和樽身有污渍等的问题，理应在药厂做品质控制的时候可以凭肉眼察觉，他质疑出货的时候为什么未有发现，批评药厂的 QC 即是品质监控有问题。
疫苗嘅金属环咧，其实系我嚟固定嗰个胶质嘅，因为个疫苗樽你注入咗疫苗之后咧，就要塞住佢噶嘛，唔俾啲疫苗流出嚟。咁呢个胶质塞咗落去之后咧，就要靠呢个金属环咧去固定佢嘅。咁、如果固定咗之后咧，我哋倒转抽针嗰阵时候都唔会流出嚟啊，同埋佢外边啲污糟空气都唔会走入去啦。咁，咁点解个环会松啊，甚至乎会移位啊？咁啊，即係同佢當然啦，因為而家疫苗生產過千萬劑啊，千萬樽或者個億樽，咁嗰啲機器都有疲勞噶嘛。咁如果佢唔調定期去調整翻嗰啲壓力咧，有機會去撳嗰個環箍住嗰個膠質唔夠緊咧，就有出現呢個種情形啦。
香港政府3月10号正式开始俾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两个星期已经发现有57宗疫苗包装问题。崔俊明表示比例相当高，他又表示有英国和美国的药剂师反映当地的伏必泰疫苗都有类似的包装问题，但是药厂未有建议在当地暂停接种计划。他批评厂方未有为香港提供应急方案，是欠缺责任感。
德国总公司咧，点解会就算你停都好啦，为咗安全起见，咁你之后一定要帮香港谂定系咪有新一批嚟啊？或者一个2010、2014个批次，点解又停埋佢？又唔会早啲放宽翻出嚟用呢？嗱，但好明顯咧，即係佢哋德國總公司咧冇考慮到香港嗰個擔心，佢淨係話為咗自己話我停啦，我安全起見。嗱，對佢嚟講係好事嚟㗎，因為有乜好過穩陣咧？但佢唔會考慮，得我即刻會揾一批嚟喺三日之內。嗱，呢啲嘢佢冇幫香港諗嘅。但係你諗下，如果喺美國同樣發生啲事，佢會唔會夠膽停咗佢？淨係話為咗我謹慎起見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德國總公司咧，其實真係有啲問題嘅。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同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不知道有份參與伏必泰疫苗出產的復星藥業幾時完成今次的問題調查，他希望對方能夠在不超過伏必泰疫苗開打後的42日內完成，俾第一批接種疫苗的市民可以趕及在42日內接種第二劑疫苗。對於有市民批評港府公布暫停接種伏必泰疫苗信息混亂，陳肇始表示有市民星期三朝頭早提早到疫苗接種中心或者是請假打針，不過衛生署聯繫和通知疫苗接種中心暫停打針需要一定的時間，他表示導致溝通上出現混亂並且引致市民感到不便，不好意思，他又希望市民諒解。至於星期三仍然有1080名市民在港府正式公布暫停之前接種了伏必泰疫苗，陳肇始強調疫苗沒有安全問題，他表示當局會檢討和改善信息公布的機制。除了伏必泰疫苗，港府2月中已經批准未有第三期臨床測試數據刊登在國際醫學期刊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在香港緊急使用，2月26日成為第一款在香港供市民接種的新冠肺炎疫苗。至今香港疫苗接种计划展开接近一个月，星期三即是3月24号再录得两宗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累计共有10宗接种疫苗后死亡个案，科兴疫苗占9宗，德国伏必泰疫苗占1宗。不过专家委员会表示所有死亡个案不一定和接种疫苗有直接的关系。香港市民何先生星期四朝头早致电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港府太迟公布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他又批评港府未有依据中国制科兴疫苗的接种指引暂停60岁或者以上和有长期病患的市民接种，他认为人命关天，质疑港府是不是陷中国于不义。
话咗指引，我哋上埋网睇到六啊岁以上啲人唔愿意打，有轻重病狂躁病，张政府明嘅，其实佢啊叫人去打，叫冇人去打去打，佢咪要会想女想有欣赏片嘅袁国长啊，咁你而家人命关天喎，咁嗱都讲咗波兴啦，但系国家领导人都话嗰个波兴 木亞嘅現場已經唔假得噶嘛，你講咗兩名噶嘛，而家你咪你嗰時咪行國家於不義咧？
由医护人员组成，去年二月初发起数千名医护人员罢工行动，要求港府封关堵截新冠肺炎输入个案的医管局员工阵线，近日在香港各区摆设街站，呼吁市民写信给正在还押的工会前主席余慧明。他是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被当局控告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之一，被法庭拒绝保释，至今还押接近一个月。街站亦都派发单张，呼吁市民不要乱打科兴疫苗。本身是护士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 David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比伏必泰疫苗，科兴疫苗的有效率偏低，而且科兴疫苗的使用说明甚至中国政府都不建议60岁以上的人士接种，质疑港府仍然给年长的市民接种。
咁我哋見到即係中國都唔建議60歲以上人士去打嘅，咁但係我哋見到今日香港政府就係將個疫苗咧去推廣到所有年齡階層，咁更加係將即係幾十間嘅安老院舍優先接種。咁我哋見到今日個結果就係見到好多長者打完科疫苗之後好多嘅不良反應咁樣，咁所以我哋本身工會已經開頭呼籲就係、是、究竟係咪即係呢種疫苗係適合60歲以上人士去打咧？我哋都存在好大嘅擔憂咯。
地域表示，科兴疫苗未有公开的国际性安全评核数据，工会对疫苗的安全性深感疑虑，呼吁市民考虑接种科兴疫苗之前多加思考。
加上嚟一啲嘅科学嘅一啲嘅数据，即系翻翻嚟见到个结果就系科疫苗系的确有效率好低，得50.4%，即使政府去发新闻稿话50.6%都好。本身即係嗰個合計50%嘛，佢只係高0.4或者0.6%，咁其實相對可能伏必泰疫苗嚟講係相當之低咯，嗰個有效率。咁再加上其他幾方面，例如可能即係啲公開數據或者係嗰個年齡階層係咪適合60歲以上人士去打，咁所有嚟工會都發聲要去市民多啲關注。
地域又表示，工会亦都忧虑科兴疫苗开发机构的创办人尹卫东有行贿的前科，担心科兴疫苗涉嫌行贿，加速通过疫苗审核。
针对科兴疫苗本身过去历史，我们看到他的创办人曾经都有一些行贿记录，虽然最后没有起诉，但是内地的司法制度和香港不同，所以我们都对于究竟我哋見到咁多嘅擔憂嘅情況之下，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將嗰科疫苗去推出市面俾即係市民去打，咁我哋背後係會有一啲擔心，有啲可能有利益輸送嘅問題。咁但係呢啲係冇實際證據顯示，咁但係我哋覺得個擔憂都係存在嘅。
地域表示，回顧港府過去一年嘅防疫措施，一直唔願意接受工會同埋社會各界封關嘅訴求，反而豁免海員等人士入境隔離檢疫，導致爆發第三、第四波疫情，批評港府防疫措施有政治考量，借防疫擴大政府嘅權力，限制市民嘅自由。
而背後可能就係正正想透過一啲即係抗疫作為藉口去擴大本身政府即係嗰個權力咁樣，無論係限聚令啦，亦或係所謂強制檢測啦，到安心出行啦，你見到就背後，你見到嗰個計劃其實嗰啲措施嘅成效唔大嘅，但佢仍然係覺得即係死雞殘飯，佢都會覺得係好有效咁樣，都要繼續推行。咁你就好質疑究竟佢動機係咩咯？咁佢嘅動機就係即係我諗動機唔係單純抗疫咁簡單，而係可能背後就係政府即係所謂透過一啲抗疫去即係擴大自己嘅權力咁樣。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星期四表示，留意到有一小撮医护人员抹黑中国制新冠肺炎疫苗，他对此感到愤慨，亦都不认同，促请有关人士不要再发出失实言论，误导香港市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美中两国充满火药味的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之后，双方对各自的立场有加更清楚的理解。在美国方面表达对中国向台湾施压的关注，和中国方面强调内政议题不容干涉之后，台湾海峡的情势未来走向亦更令人感到关注的。 有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美国官员有备而来，立场坚定，中国官员无法对内宣称会谈成功，所以北京极有可能将他们的不满转向台湾，对台湾的各种施压行动预料将会更加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议题是美中两国长期分歧所在，双方高层官员对此议题的交锋怎样影响北京对台湾一段时期以来的施压作为呢？对台湾的各种军事、经济与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压力会加剧、减缓，还是会维持不变呢？兰德公司资深政治科学家克考特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时事兼任讲师韦杰里上个周末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一场美台关系论坛中答复了美国之音这个问题的。考考特说，从阿拉斯加会谈结果来看，北京很难对他自己人民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面。他说，正如布林肯提到美国从地区听到的讲法，我们未有听到任何好像中国所讲的美国是一个大麻烦制造者，美国造成亚洲地区不稳定。而事实上，考特说，美国听到的是很多国家高兴见到美国将自己国内事情处理好，亦欢迎一个稳定、有一致性、有原则、能力和有纪律的美国重返地区。如果是这样，那北京会发现要将它描绘成是一场成功的会谈将会极具挑战性。原先王毅和杨洁篪以为可以利用任何美国外交官或者国安顾问没有对战狼做好准备的优势，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对此完全有充分的准备，并且处理得非常有效，亦都意味着就好像过去这样大家所见到的，只要中国没办法轻易欺负美国，他就会试图欺负台湾。亦都因此克考特说，他完全可以预期中国会试图加大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行动，或许很快在某一个时间地点亦都会有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因为中国向来都否认有这个界线的存在，然后再试图以其他的形式对台湾施压，无论是假信息，例如近日先至传出的有很多台湾人使用的 LINE 应用程式信息被揭露等，而且大家已经知道中国会通过外交、信息、军事与经济等各种方式对台湾施压。他说，这些都是他预期会发生的事，但他亦都预期美国决策者可能会对这些都很清楚及警觉，亦都会思考怎样应对并协助台湾、支持台湾抵御这些施压的作为。韦杰里对克考特的睇法深表赞同的，认为中国将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继续对台湾步步进逼，来到紧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不过他说，安克雷奇的会谈显示美国对此非常清楚，台湾亦都早就在美国高层官员的荧幕上，布林肯在开场白里面就提到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台湾网络攻击和对盟友的经济胁迫非常关注，所以我认为美国非常清楚这个情况，亦都认为美国会更熟练去顶回去，他们会准备好立即顶回中国的任何作为。韦杰里说，美国之前已经强调会同盟友共同顶住中国的胁迫与印度、日本甚至南韩，当然还有欧洲。身为前荷兰外交官的韦杰里说，他自己来自欧洲，与荷兰的朋友还经常保持联系，知道荷兰人因为过去几年来中国的恶劣行径而因对中国的看法有巨大的转变，对台湾也有更多的同情。他们说，台湾正在被施压，这个是不对的，他们比较弱小而中国这么巨大，所以大家都喜欢为处于一个劣势的一方加油。韦杰里认为，这种现象在近期内将会随着更多国家共同的压力而越来越普遍，因为只有美国可能还不够，长期而言需要一个联盟，大家一起合作才会更加有效。虽然阿拉斯加会谈之后北京可能会加强对台施压，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美中长期关系而言，这次的激烈交锋是美国外交上的一大成功。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在国会山发表文章说，以往这种美中会谈结果通常被称为 好消息嘅都係以美國利益為代價推進中國嘅利益，亦正係幾十年嚟北京所謂嘅雙贏結果，先至造成今日美中關係嘅危險狀態。佢認為中國喺會後嘅聲明中，關於希望美中雙方以不衝突、不退抗等原則，使到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嘅聲明，似乎係要試圖將會談嘅檸檬轉變成公關上嘅檸檬汁。華盛頓郵報亦都喺阿拉斯加會談之後一篇報導中話，布林肯喺首次同中國嘅交手時露咗預估內嘅風險，稱北京威脅全球穩定，並譴責中國喺人權、貿易、香港、台灣及其他非議題上嘅記錄。這個做法意在展現拜登政府喺面對中國侵略性作為嘅自信，並為被布林肯稱為21世紀最大嘅地緣政治考驗定調。對於呢一次會談結果，美國顯然並唔意外。國務卿布林肯喺會談結束之後對傳媒表示，毫不意外嘅係，當我哋明確而且直接地提出呢啲問題時，我哋得到抗拒性嘅回應。但係我哋亦都得以就一個廣泛嘅議程進行咗好多個鐘頭嘅非常坦率嘅交談。佢話喺一啲領域上，美中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包括中國喺新疆嘅行為、對香港、西藏以及越嚟越多嘅對台灣行為，以及喺網絡空間所採取行動。在中國方面，儘管在第一日開場時與美國針鋒相對，但會談結束之後，楊潔篪對傳媒的講法是，雖然雙方仲是存在一些重要分歧，但總結這一次會談是坦率建設性的，是有益的。他說，當然我們之間仲存在住一些的重要分歧，中國將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根據新華社3月20日關於會談結果的報導，中國在會談中就台灣議題表明，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涉及到中國核心利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地。中方敦促美國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停止售台武器，不助台拓展國際空間，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不試圖突破中方的底線。另一方面，台灣政府則是感謝布林肯在會談一開始即強調對中國行為威脅全球穩定秩序及美國對台灣、香港等議題的關注。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上個禮拜五在會談結束之後說，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已經多次重申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也都強調美國對台灣承諾堅如磐石。在會談前，美國已經向台灣進行詳細的事前簡報，並承諾會盡速對台灣說明會談情形，這個展現了對美台互信及關係友好的緊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共和黨參議員佩里日前提案，要求行政部門將台灣視為一個北約家的國家的社區成員。對此，台灣外長吳超燮表達感謝，並且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增強雙方的貿易、政治以及安全合作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長吳超燮3月24日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接受質詢的時候表示，美國國會議員支持台灣的力度一向很強，台灣是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增強雙方在貿易、政治、安全合作上的关系。
这一个法案，那 NATO Plus 就是要把台湾当成是美国的那个 NATO Airlines， 这个法案北约家
就是要将台湾当成是美国的北约联盟的相同待遇。虽然这个概念不是很新，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可能对台湾的安全是有帮助。吴超燮说，台湾会持续关注，亦都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就是亦都会与美国行政部门具体协商，取得需要的防卫性武器。美国宾夕法尼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佩里日前亦都提出法案，要求行政当局将台湾是视为一个北约家国家的社区成员，以加强美台的防务合作。目前北约家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南韩、以色列以及是新西兰。吴超燮外长仲谈到，美中高层日前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议上面针锋相对，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会衡量自己的价值以及利益，并且在美中各项议题的争执或者是合作空间当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月17號同南韓外長鄭義容舉行會談，提及到中國人權問題的時候表示，中國的高壓亦是好戰的行為，不單止是侵蝕香港的經濟，弱化台灣的民主，在侵害西藏人權以及主張南中國海問題上都損害了人權法。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主席立法委員江啟臣質詢時候表示，面對美中關係新情勢的發展，蔡英文政府親美抗中的外交路線應該是有所調整。
畢竟美國跟中共之間的這個角力跟對抗，
江啟臣表示，畢竟美國和中共之間的角力對抗或者是對峙，在未來幾年大概不會馬上消失，可能內容會改變，但是大環境不會改變。在這樣的狀況底下，中華民國應該在外交政策上面是做些什麼的調整，因為在他們的對抗之間，台灣是有機會，當然亦都有挑戰，所以要你看是怎樣突破。江啟臣委員仲表示，台灣的態度是選邊站，還是成為美中之間的橋梁，或者是還有其他的選項，台灣必須在戰略方向上作出選擇。吳超適外長答覆指出，台灣無法選擇一個符號開往單一個方向前進，事實上台灣有很多的彈性，不過唯一不變的就是要優先考慮台灣的國家利益。吴超涉仲谈到，台湾目前正在慎密咁观察国际局势嘅发展，响两岸关系方面，虽然希望同中国进行协商，但系亦都面对嚟自于中国嘅威胁以及系挑战。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介正表示，两岸目前无法恢复协商嘅关键在于台湾政府唔承认九二共识，而呢个系北京认定双方对话嘅政治基础。事实上，台湾对于九二共识可以有自己嘅诠释权，而唔系以北京嘅讲法为基础。
我们有办法跟中国大陆协调出另外一个名词之前，
王介正表示，在他们有办法和中国大陆协调出另外一个名词之前，就必须要正视如何在中国大陆坚持一个名词和他们的基本立场中间，再去找寻一个可以调节的空间。王介正还说，蔡英文政府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是等于一国两制，虽然中国国台办近来做了多次的澄清，要求民进党不要偷换概念，不过似乎为时已晚。一国两制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他建议北京方面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应该在口头上少提一国两制，相信台湾亦都可以从中是拿捏一些可能的意味。针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日前提醒美国国会，中国大陆可能在未来六年里面是入侵台湾，台湾国防部随后表示，中共始终是未有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岸的问题，台湾军方将会在既有基础上强化战力，亦都将美方提出的内容列为敌方可能的行动方案，并且妥为因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军印太司令人选话，中国以武力侵犯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迫切而且巨大，同时亦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重要更为接近。他又说，未来要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会主要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如何应对快速军事化和咄咄逼人的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现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菲利洛海军上将星期二3月23号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听证会时，对两党议员做出上述的表示。阿菲利洛说，中国将会收复台湾视为首要的任务，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复兴就濒临危险。他在会上是这样说的。现年58岁的阿菲利洛自2018年5月份以来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几个礼拜前拜登政府任命他为下一任印度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如果这一项的人事提名顺利获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阿菲利洛将会接替目前担任该职务但即将退休的戴维森海军上将。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多位议员将印太地区的安全重点聚焦在台湾， 有關台灣兩岸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性的議題反覆被提出。阿灰利洛表示，他同意曾任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克馬斯特將軍對中國可能武力奪取台灣的評估。最危險的問題就是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武力。阿灰利洛分析說，為了有效對抗威脅，美國必須展現強勢的前進部署，並具備針對危機迅速作出反應的能力。阿灰利洛說，這些力量與國際社會、我們的盟友和夥伴、那些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結合在一起，這兩件事能夠將我們處在一個發揮威脅作用所需的非常強大的地位。馬克·密斯特中將這個月較早時候出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對議員說，台灣現在是可能導致大規模戰爭的最重要的引爆點。阿灰利洛重申，美國將會持續遵守《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並向台灣提供軍售。他提到，印太司令部亦將會繼續依據《台灣關係法》與台灣展開軍事交流。他說，這個亦是目前美國政府的政策。根據目前的政策指導，我們與台灣做很多事，我們為海軍進行演練，稱之為南海。我們確實有這些有助台灣防衛的互動。阿灰利洛是這樣說的。阿灰利洛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解釋了為何台灣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從軍事角度來看，台灣所處的戰略位置很重要，因為它將會對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產生潛在影響。當然，這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阿灰利洛進一步說明，此外，如果在台灣發生衝突的話，美國作為該地區盟友和夥伴的地位亦都岌岌可危。這兩項原因確實是我認為在戰略上台灣為何至關重要的主要擔憂。阿灰利洛指出，如果美國置之不理，讓中國武力侵犯台灣，那將會損害美國對日本、南韓和菲律賓等亞洲盟友的信譽。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表示，台灣擁有活躍的民主體制，美國重視作為民主夥伴的台灣。波頓在聽證會上向阿灰利洛詢問了戴維森上將沒多久之前在同一個委員會聽證上提出的預測，中國可能在未來六年內武力侵台。戴維森上將之前作證提到，他認為人民解放軍可能最快六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具備能力有效地入侵台灣。你同不同意這種觀點呢？科頓是這樣問的。阿灰利洛回答說，參議員，有很多有關時間表的數字，我知道戴維森上將說六年，你可能必須問他這個評估是怎樣得來的。各界對這個數字的講法很多，從今日到2045年都有。我的意見就是，這個問題比大部分人所想的重要更加接近我們，我們必須對此有所應對，必須在近期趕緊將此系太平洋威脅倡議等威脅的能力準備到位。科頓同意阿灰利洛的看法，這個不是2045或者2030年的問題，我懷疑他甚至可能不會是2026年的問題。科頓是這樣說的。科頓繼續問，從軍事規劃的觀點來看，將氣候和海事狀況考慮在內，一年之中幾時是最適合人民解放軍發動攻擊入侵台灣的呢？是不是在春天的時候呢？阿灰利洛回答說，是的，考慮到海上狀況和環境，那個的確是比較好的時間。在美中關係問題上，時常主張華盛頓應該對北京採取強硬態度的科頓參議員進一步以歷史事件作為例子，警示北京有可能採取行動。科頓說，俄羅斯在2014年2月27日軍事入侵克里米亞，時間點正是當年俄羅斯索契冬季奧運會2月23日結束四日之後。科頓提醒，北京冬季奧運會將會是明年2月23日落幕。聽證會接近尾聲的時候，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亦都向阿灰利洛提出了有關中國武力犯台可能的時間點。霍利問道，你較早前說過，中國入侵台灣的威脅比大多數人所想像的重要更加接近，你和我曾經就這個議題詳細地討論過，這樣說是否合理呢？你剛才說這個威脅距離我們比想像中更加接近，是因為這樣的威脅可能在2035年之前，或者是一些人 所指的往後的日期到來之前就成為現實呢？這樣講合不合理呢？阿灰利洛回答說是的，參議員這樣講是不是對呢？我們現在必須採取行動，如果我們希望阻止這種威脅在未來成為現實。霍利繼續問，阿灰利洛回答說是的，肯定是的，一個強而有力的部署和我們盟友與夥伴合作，我認為是預防威脅的主要途徑。多位議員都對於怎樣去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提出疑問。阿灰利洛強調了台灣發展非對稱能力的重要性，尤其是投資成本低、高影響力的軍事力量。阿灰利洛說他們擁有的資源需要他們能夠以正確的方式發揮最大效用，應對可能的威脅。我很高興看到他們採購的一些能力，很高興看到一些他們所投資的能力，這些能力能夠以本土方式協助他們防禦。我要舉例子就是魚叉系統，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適合、非常正確的能力。近來多位印太司令部官員出席國會聽證會，都大力推動太平洋威脅倡議。官員呼籲美國政府在未來五年內為這項倡議撥款273億美元。阿灰利洛對此表示支持，他說全球和平與繁榮取決於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存在，美國海軍仍然是這個地球上最強大、最偉大的海軍。不過他警告說美國的優勢目前正在下滑，中國正在增強他們的能力並縮細差距。阿灰利洛敦促美國國會能夠為五角大樓提供更多資源，我們看到咄咄逼人的行動比我們預期的更早出現，無論是在印度邊境還是在香港，或者是針對維吾爾人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這個星期一早上，加拿大駐華大使館的代辦魏傑文和超過20多個國家近30名外交官一起到達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要求旁聽中國對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海間諜案的審理。大批的記者當時亦到場，希望能夠進一步報導這宗事件，但是中國政府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的报道。
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理由就是康明海案是涉及中国国家机密。而上个星期五，在丹东市人民法院，中国对另外一名加拿大人施柏佛是进行了闭门的审理。目前为止，两人已经在中国被拘捕超过830日，法庭对施柏佛的审理只是用了2小时，而对康明海没人知道审判究竟是用了几长的时间。不过中国政府表示两个案已经是审理完毕，稍后就会宣布裁决。针对中国秘密审理两名默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上个星期表示，事件不单只是关于两名加拿大人，而且是涉及到对法治的尊重，以及是和众多西方国家的关系。他还警告中国说，随意羁押以及强制外交是不可接受。康明海的庭审结束之后，加拿大国际事务部立即是发布声明表示，所有加拿大人都在这关注康明海以及斯帕佛以及他们家人，对他们的审理缺乏透明度令人非常担忧。声明当中还表示，依据维也纳领事公约以及是中加领事协议，他们是会继续支持寻找途径为两人提供领事服务。而在几个小时之后，加拿大国际事务部部长加洛宣布，和美国、欧盟以及英国等盟友一起，对涉及到系统性践踏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的4名中国官员以及一个经济实体进行制裁。这个被视为是欧美国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最大规模的对中国制裁行动。而在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加洛更加进一步对国际社会提出警告，声称同中国做生意会带来被随意扣押的风险，除非中国政府放弃使用随意拘捕外国人作为政治筹码这一类的高压手段，否则这一类的风险不会消失。加拿大继续联合盟友是对抗人质外交，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两人的庭审过程当中，加拿大得到了国际盟友的大力支持。上个星期 有八个国家的外交官专门是赶赴丹东，出现在审理斯帕佛案的现场。而星期一在北京对康明海的审判过程当中，有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现身支持。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柯有为在现场对记者表示，美国同加拿大肩并肩站在一起，要求立即释放两名遭中国随意羁押的加拿大人，并且表示会将两名麦克当作美国人来对待。加中论坛咨询委员会顾问玛格丽特·麦海格·约翰逊表示，这个是加拿大牵头58个国家共同签署禁止随意羁押外国人宣言之后，民主国家首次在这类事件当中是共同出现，相互支持。渥太华大学的国际法教授、法学专家门特斯亦都认为，如果国际社会要应对中国，必须要联合起来。他们在新疆问题上联合起来，亦都需要在应对中国的人质外交上联合起来。在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加方纠集一些国家驻华使馆人员对中国依法处理加拿大在华公民个案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干涉。他还表示，加拿大搞麦克风外交、拉帮结派对中国施压的做法绝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是枉费心机。在康明海以及司法法案审理结束之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加方在孟晚舟事件上面的所作所为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中方敦促加方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并且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令到她尽快平安回到中国。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这一类的做法不单只是针对两名麦克，亦都是针对所有的政治性的案件、人权类的案件，被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案件都是如此。他说，在中国这一类涉及到政治敏感的审判当中，什么的宪法、法律、程序、确认的公制公约、证据、事实都是不重要，司法就是政权的工具。他认为，目前西方国家的矛盾之处就是既想向中国赚钱，依赖中国的市场，不敢真正敢得罪北京，没有真正将人权以及其他重要的议题挂钩，但是又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产生效果。他的建议是，只有将新疆、香港两个麦克的案件，亦是北京奥运会、科技交流、经济贸易等挂钩，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都要有条件地和人权联系起来，否则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在周日就加中关系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的主旨就是，中国用行动是话俾西方知，佢个外交基础就是胁迫性，令加拿大迅速完全咁同美国保持一致，从而更进一步形成咗西方应对中国嘅联盟。文章仲警告话，为咗国家安全，加拿大同盟友别无选择，必须要减少同中国嘅经济联系。而一段日子以嚟，加拿大知识界已经多次咁表明，需要重新考虑同中国嘅关系，响贸易上减少对中国嘅依赖，更注重发展印度太平洋战略等。玛格丽特·麦海格·约翰逊提及的两名麦克案的影响时候表示，中国是希望传递一个强烈的讯息，就是他不打算遵守国际秩序，但是中国亦都应该审视一下，继续扣押康明海以及斯帕佛对自己有什么益处，令中国是失去了朋友，在国际上失去面子，这个是中国政府最为看重，但是中国的行为在任何发达国家看来都是可鄙。他还指出，一方面中国方面表示两名麦克案和孟晚舟案没有联系，但是紧接着的下一句就是他们会说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所以中国本身就是将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但是在加拿大，政府不可能影响司法，亦都不可能放弃加拿大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来跟中国做交换。具体到康明海以及斯帕佛的案件，麦海格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非常之担忧两人的状态，康明海和斯帕佛在庭审前的一个月都未有得到领事服务，法庭庭审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只是提前3日通知加拿大，再有庭审是闭门进行， 冇加拿大外交官员或者系媒体，外界对庭审内容依然系一无所知。佢表示加拿大当下应该系争取，佢表示加拿大当下应该系争取能够见到两名密合，话俾佢哋知国际社会同加拿大对佢哋嘅支持同关注，响心理方面给予佢哋嘅力量。法学专家门德斯表示，这个唔系法治，这个系党治。门德斯系教授曾经响90年代从事推动中国法制建设嘅加中合作项目。佢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目前中国领导人嘅做法非常危险，响多个层面试探国际社会嘅规则以及为底线，比如系南中国海问题，比如系新疆问题，这个亦都可能给予世界带嚟安全危机。加拿大同中国签署有领事协议，当中明确咁规定，响涉及到自己本身国家公民嘅案件当中，领事官员应该系被允许参加审判或者系其他嘅法律程序。响中国外交部嘅记者会上边，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拒绝加拿大外交官旁听康明海同司法法嘅庭审，是否表明中方认为国内法系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话：这个问题是胡搞盲缠，因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有关法院依法不公开进行审理，无可指责。门德斯教授认为这个是中国的双重标准。他举例话：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就不会讲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因为这样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同国际社会的贸易令中国经济受益良多。咁点解响加中领事协议方面就认为中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门德斯教授仲直接指责，实际上中国响两名密合案嘅审理过程违背咗司法嘅基本原则，侵害咗被告人嘅权益。门德斯话：这个唔系法庭审讯，明确咁话这个根本就系中国共产党响操纵两个人嘅生命，就好似一场猫捉老鼠嘅游戏。呢一度系无法治，只有党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报道。
最近一名在中国江苏姓许的90后女辅警被判处13年徒刑，500万元的罚金的所谓性勒索案引爆了中国的舆论。包括两名副局长以及两名派出所所长在内的4名中国警官和另外5名公职人员卷入了这宗案件。据信他们都是已婚的男性出轨，但就被司法认定为受害人。法院一审判定女方亦即是被告人犯有敲诈勒索罪，判有期徒刑13年，罚款500万元人民币。而他从上述9名受害人手里面勒索要求总额3,728,000元人民币将会依法追回。江苏省的法院对这宗案件的判决书经过网民转发之后，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起了各种的反应和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对这宗案件的判决书经网民转发之后，中国网络舆论大哗，引起各种反应和质疑。判决书显示，9名的受害人自2014年到2019年的5年内，分别与被告人女辅警有染，保持不正当关系少则1-2个月，多至1-2年。期间女方或以怀孕、购房首付或者是分手补偿为由要钱，或者是以到对方单位举报、向佢家属告发等说辞要挟，少则10-20万，多则上-80万。总共从受害人的手里面攞到了372,600元人民币。判决书仲显示，被许某敲诈勒索的9名受害人当中有4名警察，其中有灌云县公安局副局长，有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仲有2名的派出所所长。另外几个人当中有小学校长、工会的主席、医院副院长同埋医院赴约赴工作的人员，还有一个人职务不详。奇怪的是，这些身为警官和大小官员的受害人都没有报案的， 只是同被告人许某有过两段情的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双兵，因一宗的受贿案被查办，才引发许某的敲诈勒索案。许某索取的金额是10万元起跳的，都是以现金去支付。好多网民纷纷追问，受害人被许某勒索了这么多钱，有关方面为什么不去调查他们的钱的来源是不是合法的呢？和贪腐受贿有没有关系的呢？独立时评人沈道博士问道，
那些被敲诈的所谓的受害者，他们动辄10万、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许燕一问他们要就能乖乖的拿出来？这里面有没有非法收入？这个官方根本没有深究啊，媒体更没有披露。
呢一啲嘅所谓受害人，佢哋动辄10万、几十万、上百万现金系从边度嚟噶？点解许某一问佢哋要，佢就乖乖咁拎出嚟咧？呢、这个里面啊，有冇非法收入呢？官方有冇深究过呢？媒体更加系冇披露噶。而第二个质疑，法院对社会地位低微嘅女辅警判罚之重啊，对涉案嘅一大小官员未予追办追究，反而为佢哋追还全部嘅涉案资金，备受舆论诟病。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亦都就此发表评论称，公众质疑事发之后呢啲公职人员系咪受到查处呢？面对公众质疑，当地相关部门绝不能删帖了之，公开解答才是正确的道理。同时有人认为，许某5年中与9名已婚的男子乱搞男女关系，而且狮子开大口漫天要价，来到损毁公职人员名声、事业前程或者是家庭，来到要挟，应该严惩重罚。亦都有人认为，这名年轻的女辅警亦都有过错，但不至于量刑这么重，罚款咁狠。更加有人认为，同9个在当地有头有面的男人发生关系5年，还未有转成正式的警察，却吃上官司赔了青春和名声，是羊肉都吃不到，反而惹到一身骚。刑法学专家刘四新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后面也说了，我们无脸见人呢、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官员呢，你不应该对许燕给予是一定的补偿吗？更况现在这个判决完全回避了许燕跟这些官员们，尤其是警察们，是怎么样建立起亲人关系的这个最初始的原因，完全不排除是这些派出所长们、分局副局长们和警察们利用职权，他们到时候吃喝饮送的时候把许燕强拉过去，连哄带骗把许燕玩弄了，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坚决不相信是许愿，即使是许愿主动涉入他们。
从判决书来看，许某在5年这么久的期间之内，与年长他很多的9个男人建立了不正当的情人关系。这种情况之下，按照常理，男方就应该给予年轻的女方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刘四新本人多年前亦都曾经因为被控敲诈勒索罪而获刑4年的，起因是他发现在大学任职的妻子屡遭单位领导人性骚扰，愤而痛殴该领导并索取精神损害的赔偿。当时这宗法学专家被冤枉判定罪入狱服刑的案件，在中国法律界备受瞩目。
敲诈勒索对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里面，绝对不能把先前的这个亲人关系这个基础事实不能割裂掉，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不能只看他的所为，把所为的原因掐掉，这是绝不允许的。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所为都可以定敲诈勒索罪了。
刘四新指出，能否定敲诈勒索罪，必须要看是不是事出有因。如果无视前因，只看后果，任何索赔都可能被定为敲诈勒索罪。刘四新话，许某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有理由要求补偿，是事出有因，有基础事实，完全具有合法性。至于赔偿金额几多呢，就不需要讨论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